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印太经济框架首度面对面部长级会议9月在美国举行。扎波罗热核电厂遇袭引疑虑，美英法德与军事克制。俄入侵乌克兰将满6个月，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国会议员州参议员初选提前投票结束。拜登9月将会主持白宫峰会，聚焦由仇恨助长的暴力。拜登政府新版 DECA 释放25万非法越境儿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美国、日本等14国参加的新经济圈构想印太经济框架 IPEF 部长级会议预定9月在洛杉矶举行。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为了建立同中国抗衡的经济框架，今年5月主导成立印太经济框架 IPEF， 有美国、日本、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南韩、印度和澳洲等14国参加。印太经济框架预定9月8号和9号在洛杉矶召开部长级会议，成员国将会正式协商并且制定包括数码经济在内的贸易、半导体等重要物资的供应链人性化、减排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税制暨反贪污等四大领域规则，成员国亦都可以只是参与部分领域的协商。印太经济框架5月成立之后，曾经召开网上形式的部长级会议和事务层级协商。报道说，实际协商的话，美国顾虑到对美国产业的影响，将不会讨论类似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废除或者调降关税的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没有停战迹象，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领导人21号敦促各方在俄罗斯军队占领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保持军事克制，同时他们誓言要在战争中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总理索尔茨的发言人表示，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电话会谈中亦都呼吁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独立观察人员迅速造访扎波罗热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周边近期爆发军事战斗，而且核电厂设施一再受到炮击。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互相指控是对方发动攻击，各界就担心恐怕会有爆发核灾的可能。法国总统府19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总署人员可以前往扎波罗热核电厂进行视察。在21号的电话会谈，索尔茨、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约翰逊还同意继续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即将满6个月，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将会在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由 36% 下调到 2.6%。 Wunderlist 网站列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全世界产生的十大影响。首先，战争影响全球原油生产；第二是天然气短缺，依靠俄罗斯天然气过冬的欧洲各国正在为天然气的来源担心；第三是网络黑客攻击明显加剧；第四是食用油短缺，因为乌克兰是全球主要葵花籽油的出口国；第五是全球股票市场动荡下跌；第六是全球银行，尤其是欧洲涉及俄罗斯的银行风险最大；第七是全球运输，已经受到全球疫情冲击的运输被乌克兰战争进一步打乱；第八是全球汽车产业，原油价格导致汽车油价飙升，再加上半导体和晶圆短缺以及其他钢材短缺，令汽车制造业受到严重冲击；第九是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第十是粮食生产前景堪忧，但饥荒就好似幽灵感紧随战争的脚步。8月21号国会议员州参议员初选9日的提前投票期结束，由于今年选区重划，初选分两次进行，国会和州参议会初选被推迟到8月23号。根据纽约市选举局网站，9日提前投票期总共有76,335人提前投票。 今次国会初选将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走向哪个方向的早期检验。最热门的是国会第十选区和第十二选区。在新的国会第十选区有四名热门的参选人，分别是支持堕胎、提出由市卫生机构免费提供堕胎药物立法的激进派华利娜，被媒体形容为意识形态醉了，支持废除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牛郁林，反川干将前川普弹劾首席联邦检察官高德曼，以及同性恋国会议员琼斯。在新的第十二区选举，资深国会议员纳德勒和马龙尼就正面交锋，曾经两次竞选公职的民主党新人帕特尔亦都有加入参选。白宫8月19号宣布，拜登总统将会在9月15号在白宫主持一次峰会，反制由仇恨助长的针对美国民主的暴力所造成的效果，并且凸显拜登政府在减少枪械暴力方面所采取的行动。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次主题是我们团结则立的峰会，将会将政府官员、宗教领袖和民权团体聚集在一起，并且由拜登发表主题演讲。拜登将会闪述令美国更加团结的愿景。让皮埃尔说，虽然我们国家经历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由仇恨助长的攻击事件，由奥里克里到匹兹堡，由艾尔帕索到波威，由亚特兰大到布法罗，压倒多数的美国人仍然团结在一起，反对这种暴力。民主党人拜登试图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凸显他最近在立法方面取得的胜利，包括他在6月签署的枪械安全法。拜登政府已经重新安置了超过25万名由墨西哥非法越境的无人陪同的儿童，咁令美国正面临继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 DECA 计划之后，有一个重大而长期的移民难题。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的数据，自从拜登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南部边境已经逮捕了超过25万名无人陪同的非法越境移民儿童，并且迅速将他们释放给在全国各地的担保人，而不是遣返他们自己的国家。DECA 由成立之初就广受争议，反对者认为该计划违宪，不具备合法性。2017年9月，川普政府正式宣布将它取消，同时要求国会制定法案代替 DECA， 但是法院裁决政府采取这个行动并不适当，之后这件案就停滞不前。拜登2021年1月上任之后，很快就签署了目的是加强该计划的行政令，同时亦都引发又一轮法律战。上星期五标注着 DECA 实施10周年，但是10年来由于两党的立场分歧，国会并没有就该问题提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而拜登政府已经释放和将会释放的几十万移民儿童，令很多美国人担心。
美国和韩国近年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连到月之自由之盾，已在星期一拉开序幕，并将持续到9月1号。据韩国国防部指出，这一次军演是要全面提高因应朝鲜发起局部挑衅和全面战争的能力。军演期间，政府和军队将在韩美联合机制下熟悉跨部会的危机管控和联合作战支援流程。此外，联合演习规模和训练亦将恢复正常化，加强韩美两国同盟关系和联防态势。韩国国防部表示，两军将展开11项野战训练，动用飞机、坦克、战舰和规模达数万军人的兵力。今年头几个月，朝鲜当局实施了几十次导弹试验，并不断威胁要对韩国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情报亦显示，平壤随时都有可能实施五年来的首次核试验。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在今年5月上任之后，曾表示要将韩美联合军演恢复到正常水平，来到确保有能力应对朝鲜越来越大的挑战。尽管平壤之前声称会对演习做出坚定回应，不过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美韩演习开始之后，仲未立即睇到朝鲜方面嘅异常动态。目前北半球嘅严重干旱已经从美国加州嘅农场燃烧到欧洲同中国嘅水道。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部分地区正系经历1961年有纪录以嚟持续最长时间嘅热浪，导致制造业因缺水缺电而停工。而在欧洲，影响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干旱可能成为5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至于美国西部的干旱，似乎则是12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在美国，农民预计将损失超过 40% 的棉花作物。欧洲由于炎热和干旱的气候条件，西班牙的橄榄油收成预计将下降1/3。作为欧洲贸易动物的莱茵河、意大利波河等流域正处于历史低点，迫使制造商减少出货量。另一方面，河流水位下降亦减少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水力发电，影响天然气的替代能源供应。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表示，长期的干旱和热浪对旅游、农业和制造业等产业的影响可能会拖累南欧各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对于全球前几大经济体而言，今年夏季的干旱将加剧原本就已经承压的全球贸易系统的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盟友、极端民族主义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的女儿达利亚·杜金娜，在星期六晚上在莫斯科城外疑似被汽车炸弹炸死。俄罗斯刑事调查人员表示，当局正是以谋杀罪对这一起事件展开调查。莫斯科地区的调查人员在一个声明中说，达利亚·杜纳金驾驶的丰田越野车在莫斯科以西一条公路上发生爆炸。从网上照片和电视视频显示，爆炸威力很大，汽车被扔翻在路边，燃烧起熊熊大火。调查人员仍在爆炸现场收集废片和杂物。据俄罗斯媒体指出，达利亚驾驶的这一辆越野车属于他的父亲杜金，而杜金原本可能是被针对的目标。父女两人当日在莫斯科城外参加一个联欢会，但杜金在最后时刻决定乘坐另一辆汽车，达利亚则先行驾驶父亲的车离开。30岁的达利亚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继承了其父的事业，到处发表政治演说，并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时担任官方共青团真理部的电台共同节目主持人。今年3月，美国财政部曾将达利亚列入制裁俄罗斯相关人员的名单中。根据白宫星期日在一份主要针对乌克兰的声明中提到，美、英、德、法四国领导人讨论怎样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努力。白宫在描述四国之间的通话时说，他们讨论了正在进行的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加强对中东地区合作伙伴支持的必要性，以及共同努力阻止同约束伊朗破坏稳定的区域活动。但白宫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欧盟和美国上个礼拜表示，他们正在研究伊朗对于最终重启核协议的反应。根据该协议，德克兰限制了其核计划，来到换取经济制裁的缓解。2018年时任总统川普废除了该协议，说该协议对伊朗过于软弱，并重新实施了严厉的制裁，促使伊朗开始违反其铀浓缩限制。而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如果外交手段无法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器能力，以色列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日宣布，阿联酋驻德克兰大使将在近日恢复履职。阿联酋外交部的声明指出，大使蔡福未来几日将恢复驻伊朗大使馆的职务，说此举目的是实现两国及更广泛地区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伊朗今个月较早时亦表示， 科威特已经派任新的驻德克兰大使，这个是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随着中东政治阵营情况发生变化，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希曾在7月中旬呼吁缓和区域紧张局势，并释放信息说阿联酋大使可能重返德克兰。阿联酋和科威特都曾在6年前降低同伊朗的外交关系层级。2016年沙特阿拉伯处决什叶派穆斯林神职人员尼姆之后，伊朗抗议人士袭击了沙特驻伊朗外交使馆，阿联酋当时就降低了同伊朗外交关系层级，以示同沙特团结一致。其他波斯湾国家包括科威特在内，当年亦有采取类似行动。据白宫星期日表示，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已连续两次 COVID-19 筛检都呈现阴性，今个礼拜将可以解除隔离。之前吉尔拜登是在南卡一处私人寓所度假期间检测出阳性。71岁的吉尔在8月16号确诊后，距离夫世总统拜登两度确诊已接近两星期。而今年11月将满80岁的拜登最近才从第二次确诊中康复。据医生介绍，吉尔拜登之前已接种过两剂疫苗，并注射两剂加强剂，确诊后症状保持温和。医师亦开给他一个疗程的口服抗病毒药物 Paxlovid。 第一夫人发言人亚历山大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隔离五日并接受连续两次的 COVID-19 检测阴性之后，今日较晏时将离开南卡罗来纳州前往特拉华州，但外界上不清楚吉尔几时会返回白宫。